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9集。此时的老董正安排着杜社，在那个年代，社会保障体系不如现在的完善，老董自己呢又不符合收养杜社的条件，唯一的办法就是南安市的福利院了。老董动用了自己的关系，终于把杜社安排进了福利院。即使是这样，老董还是不能安心。从他自己的育儿经验来看，单亲家庭的儿童都有可能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就更不用说失去父母的孩子了。福利院可以保证好杜社的衣食住行，但是却不能关注到他的心理问题。无奈，对于心理问题，老董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别的办法，老董只能在繁重的生活、照顾儿子的生活之余，抽出时间去探望杜社，关注其心理问题，并且渴望用陪伴的方式来缓解其可能存在的心理症结。与此同时，细心的老董还把每次探望、陪伴杜社的过程都简要地记录了下来。看起来，除了工作、董乐之外，杜社已经成为老董人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老董去世之后，日记被同事们找到。经过统计，在长达11年的过程之中，老董去探望杜社超过了600次，平均呢，是每周都过去一次以上。在三年后的1986年，21岁的唐俊被招进到了守夜者组织。这个学心理学的天才一进入组织，就展现出了他惊人的心理学功底，释放出了令人钦佩的能量。老董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随后的探查之中，老董有的时候会邀唐俊一起参与，对杜社一起进行心理辅导。然而事实证明，效果是不佳的。仇恨的种子一旦萌芽，想要覆灭，那可以说是比登天还难。1994年2月，还在过年的假期里，在家里安顿好刚刚考上警校、寒假归来的儿子董乐之后，老董独自一个人再次赶去了福利院。当时，杜社已经19岁了，按理来说呢，他应该成人独自走上社会，但是在福利院里，杜社学习成绩很差，并没有考上大学，又无处可去。他自己平时又是沉默寡言，不愿意离开福利院。在老董的游说之下，福利院暂时给杜社提供了一个职位，帮助福利院做一些图书管理的工作。在老董前几次记录当中，反映出杜社的精神状况像是出现了问题，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即便是在静止的时候，他也会出现肢体轻微抖动，这一点让老董非常的担心。根据唐俊的叙述，老董失踪的这一天给他打了一个呼机。要知道，在1994年拥有一台寻呼机，那也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了。可惜当时的唐俊正带着老婆在农村老家拜年，找不到电话机来回电话。现在分析啊，老董应该是邀请唐俊一起前往福利院的。唐俊没能和老董一起去，老董也就没有机会再能够回来了。最先发现老董失踪的是董乐。在初一的晚上，老董还没回家的时候，董乐就去找了傅元曼。傅元曼用了所有的朋友、同事的关系，都没能够找到老董。还是在正月初二的中午，返回南安的唐俊提出了老董可能去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利院。守夜者成员们当即赶往福利院，发现果不其然，杜社也失踪了。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啊，老董可能带着杜社去某个地方散心了，毕竟当时还在春节假期。但是唐俊敏感地感觉到事情可能不妙。在唐俊的坚持之下，警方在南安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依旧找不到老董和杜社。 此时唐俊又提出了新的想法。正月初四，唐俊在董乐的帮助之下找到了老董记录杜社成长情况的记录本，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地点。当年在叶凤元被枪决之后，他的安葬问题也引发了很多麻烦，没有亲戚朋友帮忙处理他的身后事，而当时的杜社也只有8岁，也处理不了这些。最后还是在老董的帮助之下，叶凤元被安葬在了距离福利院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之上。之所以这么安排，老董主要是希望杜社没事的时候可以去祭拜母亲，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愁绪在这里发泄，也算是给杜社安排了一个树洞。记录也证明，老董也偶尔会到杜社，到坟墓旁边去。在唐俊的带领下，警方对小山进行了包围，进行了地毯式的搜山。虽然没有找到老董，但是却发现了关键的线索，那就是在距离杜社母亲坟墓不远处有一处小山洞。引起警方注意的是，小山洞里居然有几根麻绳，而且麻绳之上还有红色的斑迹。技术人员对麻绳进行了勘查，提取到的是人类的血迹，血型是 O 型，而老董是 O 型血，杜社则是 AB 型。一直在守夜者组织坐镇指挥寻找老董行动的傅元曼听见这个消息，心里咯噔了一下，他立刻找来了女儿傅如熙。我国 DNA 技术用于刑侦破案是从1996年开始全面推开的，但是在国外学习多年生物遗传学的傅如熙早已经知道了此种办法，所以在被分配到南安市公安局之后，傅如熙就带领科研团队研究 DNA 检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当时的局长敏锐地感觉到了这项技术可能会给刑侦破案工作带来颠覆性的成果，所以打报告斥重金购买了 DNA 的扩增仪。所谓的 DNA 扩增仪主要呢是用于科研以及临床检案的基因扩增等功能。当时大部分的警察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用，但是当傅如熙负责任地表示麻绳上的血迹就是老董的血迹的时候，守夜者组织内部震惊了。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悬赏开始了，一方面悬赏寻找老董，另一方面悬赏捉拿杜社。在那座小山的背后流经着一条河，统称为三水河，流经南安的这一部分被称之为南安河。这条河的水因为蓝藻而变得污染不堪，当时唐俊表示要对这条河进行打捞，可是打捞难度系数太大，而且绝大部分人是对老董的个人能力非常相信的，认为啊，老董还不至于被一个19岁的年轻人给害死，所以也并没有打捞。可是在半个月之后，这条河下游的岸边有人发现了一条断胳膊和一条断腿，又过了3天，另一条胳膊和另一条断腿在下游被发现了。经过傅如熙检验，这4条断肢都是老董的。整个守夜者组织顿时沉浸在了极度的悲伤和极度愤慨的气氛当中，显然老董是被杜社残害之后残忍分尸，并且被抛尸到肮脏的南安河中去了。一个11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帮扶杜社的人就这样不得善终，而且因为最终没有找到老董的躯干和头颅，他都没有能够被全尸安葬。愤怒变成了力量，守夜者组织成员们疯了似的查找杜社，终于在一周之后，在南京郊区的一座大山里把杜社给抓获了。显然这个11年前曾经有着纯净眼神的儿童已经在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这种子经过了11年的萌芽终于是破土而出了。 他承认自己杀害了老董，然后把老董抛入到了南安河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丝毫没有悔意。虽然他一直没有交代自己分尸老董的行为，但是守夜者组织分析，可能是老董被抛入河中的时候被河上那些运行的运沙船的螺旋桨给分尸了，所以这并不能成为矛盾之处。案件就这样被移交给了检察机关起诉了。事情在这里再次发现了转机，检察机关对杜社的精神情况提请了鉴定，经过南安市精神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杜社属于间接性精神分裂症，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这无疑于给杜社一块免死金牌。因为根据法律规定，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意味着减轻处罚，最终杜社被判处无期徒刑限制减刑，送金宁监狱执行并强制治疗。守夜者组织内部一片的哗然。当然哗然是正常的，精神病鉴定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主观的鉴定，其结果取决于鉴定人本身的能力，而精神病鉴定的进行是要求在有精神病鉴定资质的精神病医院进行，鉴定人也并不是公安机关的法医。所以说在很多时候，精神病鉴定成了犯罪嫌疑人的免死金牌。其实精神病鉴定是需要把握一个主旨的，那就是社会公利性。所谓的社会公利性就是指杀人行为如果是有目的有利益，那就不该被纳为精神病杀人行列。比如这起案件，杀人可能达到的目的是复仇，那么这个就是有社会公利性的。即便杜社真的存在精神病史，也不应该被纳入为精神病杀人。总之杜社是不用死了，而且事实也证明他好好的活到了现在，43岁，目前仍然在金宁监狱里接受精神病的强制治疗。当然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1995年，在老董死后的一年，杜社被判决结束之后不久，老董的儿子董乐由于一起飞机杀人案被判处了死刑。林默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董乐杀人案的卷宗，对于这起案件的信息没有丝毫的掌握。但是林默坚信这一起案件和董社杀害老董的案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随后守夜者组织出现了20多年的潜伏期，也正是和这起案件有着非常直接的因果关系。一个与人为善的老董就因为这样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失去了生命，还搭上了儿子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老董是被灭门了。这也许就是守夜者组织导师们对此事闭口不谈的原因吧。肖朗得知了以上信息之后恨的是咬牙切齿，妈的，忘恩负义。等会儿林默，你刚才说那个杜社是被关押在哪里？肖旺听到这里从沉思之中醒了过来。金宁监狱，卷宗里是这样写的，林默说道。肖旺立刻打开了公安办案协同系统查询金宁监狱。资料显示金宁监狱位于沈阳市郊，1993年建设完成，1994年投入使用，被称为最密不透风的监狱。因为该监狱具有精神病强制治疗资质，所以当年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有精神疾患的重刑犯都被关押在此。金宁是金子的金，安宁的宁吧。这座监狱是裘俊杰设计的，肖旺说道。短暂的沉默之后，林默最先做出了反应。获取图纸，为了报仇。可是老董唯一的儿子已经被判处死刑并且执行了，妻子也是早年离异， 守夜者组织的老成员们一个个都有据可查，谁还有动机策划了这么一场跨越20年的阴谋呢？林默听完萧望的话，低头思考。萧望继续说道，南安看守所和金宁监狱都是裘俊杰设计的，这一切的一切是不是都有所联系呢？此时在守夜者成员的心里似乎都已经亮起了一盏明灯，他们知道他们距离最后的答案已经不远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依旧找不到头绪。就在这个时候，唐俊推门进来。
哟，你们在干什么？
这毕竟是守夜者组织年轻成员们的一次小型的秘密会议，导师们并不知道，所以在唐俊突然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吓了一跳，甚至呢还有些慌乱。好在唐俊并不是来揭穿他们的，而是来布置一项新的任务的，而且看来啊，唐俊也并没有偷听他们的谈话。唐俊把一沓子材料扔在了桌子上。
哎呀，这个闹人的网络啊，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总是想方设法保持热度，这不又闹出事儿了。
虽然此时的成员们还都沉浸在老董案的思考之中，但是现实任务却是第一要务，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自己从思考之中解脱出来，处理新的案件。唐俊开始是不愿接受这个任务的，毕竟他已经离职多年了，连警察都不是，属于呢被赶鸭子上架来当当老师的。往大了说，他就是一个编外顾问。不过呢，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任务交给唐俊协调负责，是傅元曼对于他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是不能被辜负的。任务是接下来了，但是啊，毕竟一个心理学教授是没有执法权的，真正调查工作还是得由守夜者组织的年轻成员们去完成。案件始于一个爆料帖，这个帖子的撰写人是一名12岁女孩的单亲母亲，在网络上本来没有多少影响力，但是在帖子发出之后迅速成为了红爆一时的热点。帖子写的并没有多煽情，但是内容啊可能是很容易博眼球，所以说不知道怎么着就火了。帖子声称自己的女儿今年12周岁，初一，因为自己工作太忙，所以她选择了一所私立封闭式的中学，也就是南安市的国栋中学，让女儿就读。所谓的封闭式，就是指孩子们周一入学之后，学校便处于一种封闭式状态，孩子住校，学校有专门负责人对孩子们的起居饮食负责，外人包括家长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也不允许入校。这样不仅仅省去了家长的麻烦，也培养了孩子的自理能力，因为有着超高重点中学的升学率以及极低的事故率，所以说呀，这算是一所管理模式优秀的中学，每年都会被教育局颁发各种各样的奖项，家长们也都非常的放心。事情发生在3天前的周末，那也是寒假前的最后一个学习周。周五是期末考试的日子，在下午考完试之后，孩子们都被家长接回家。这个化名为花花的12岁女孩坐上母亲驾驶的轿车之后，就被母亲发现有着明显的不对劲儿。用专业术语来说，孩子出现了共济失调，甚至连自己走路都非常困难，像是严重的醉酒一样。因为当时天降大雪，气候恶劣，粗心的母亲对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担心，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把这个当回什么事儿。回家以后，孩子似乎恢复了一点，然后母亲就询问他怎么回事儿，总不会是学坏了，考完试喝了点酒吧？花花窝在沙发里边想来想去，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即便是这样，这还是没有引起母亲的注意。一直到花花的意识渐渐清楚，去卫生间洗澡，母亲帮她洗衣服的时候，发现花花内裤的裆部有着大片的血迹， 这一发现让母亲差点没晕过去。花花才12岁呀，难道是月经初潮吗？难道是男同学吗？无数个猜想在母亲的脑海里边翻滚，因为她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在这个平静的世界里会有不堪入目、禽兽不如的事情发生。可是非常了解花花的母亲知道，她的浑浑噩噩并不是在故意隐瞒什么。在被反复盘问之后，作为班长的花花回忆自己在考试之后曾经去了自己的班主任，也就是南安国栋中学校长的办公室里，把期末考试的试卷统一封存在了校长那里。他隐约记得校长给他倒了一杯水喝。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